一杯苦酒。这一天下午，一个叫林家发的打工仔下了班去街上闲逛，没想到碰上了恩人李成亮。四目相对，林家发真是又惊又喜呀，握着李成亮的手叫道：兄弟，这是缘分呐。这林家发本来是一个农民，老家在河南，3年前下广州打工时，不料刚出火车站，钱包就被人扒走了。一个大男人急得当场竟哭出了声。后来过来一个路人，问明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就掏腰包送给了林家发50元钱。林家发就凭着这钱去沿海东江市，经老乡介绍进了西轮皮件厂，找到了活儿。3年了。林家发无时无刻不想着要报答恩人，没想到此刻竟会在街上相遇。他把李成亮拉进了小饭馆里，俩人是边吃边谈。这李成亮告诉林家发说，他在广州打工的那家工厂倒闭了，听说东江这边厂多，于是就过来找工作。谁料找了3天还没着落，而身上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不敢住旅馆，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蹲了3晚。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先美美的睡上一觉，然后马上就能找到工作。林家发听李成亮这么一说，心想，报恩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他拍拍胸脯对李成亮说，兄弟，别的事情我不敢说啊，睡觉的事情我来帮你解决。吃过晚饭，他把李成亮带回了自己的宿舍。林家发那宿舍不大，放了4张窄窄的铁床。李成亮一看，这小铁床只能睡一个人呢。他犹豫着问林家发：我睡这儿，那你怎么办？林家发说：我正好上夜班，如果有人查铺，你只管蒙头睡觉，别露脸就行了。其实林家发厂里根本就不开夜班，但林家发宁愿自己露宿街头，也要让朋友睡个安稳觉，所以才故意对李成亮这么说的。安顿好了李成亮，林家发在街上转了一圈，就走进了一家录像厅。打工的日子辛苦而又单调，所以每个月林家发都会花上20元钱在这儿看上一个通宵的录像，借此宣泄一番。现在他又来到了这里，只待到第二天早晨才伸伸懒腰，打了几个哈欠，走出了录像厅。林家发准备去宿舍看看李成亮起床了没有，想带他去吃点早点。突然他发现街上正在晨练的那些人正叽叽喳喳地说着一个可怕的消息。昨天晚上西轮皮件厂爆炸起火，死了不少人。林家发立刻想到了李成亮，可千万别让他出什么事啊。正惊恐不安的时候，一个报童擦着林家发身边跑过，手里举着报纸，嘴里高喊着：晨报晨报，特大噩耗。林家发赶紧掏钱买了一张翻看起来，只见一版头条登着一群消防官兵在现场灭火的大幅照片，旁边说明写着：昨晚10点，我市西轮皮件厂因化工原料仓库爆炸引起了厂区着火，离库房最近的一排宿舍当场被炸毁，火势十分凶猛，大火直至金蝉衣食才被扑灭。有关方面目前正在清理现场，据初步估计伤亡至少30余人，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林家发还没看完就两眼发黑，差点跌坐在地上。离库房最近的就是他住的那排宿舍，看来李成亮肯定是被炸死了。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有的说：这次啊，皮件厂的老板算是完了，得赔多少钱呢？有的说：倒霉的还有保险公司，最少得赔每人10万元。林家发心想，打工仔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挣不下10万元，如果真能赔偿这些，那李成亮总算没有白死。 一想到这儿，他就急匆匆地往厂里走，他要赶回去给厂里申明，遇难者里有一个是他的恩人，江西人李成亮。可走了两步，林家发不由停下了脚步。江西何其大，李成亮是江西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的人呢？自己一概说不上来，只怕到时候李成亮得不到赔偿，反倒是自己因为私自留宿客人被追究责任呢。林家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如果我不去说明情况，厂子里就会以为是我被烧死了，将来的赔偿就会落到我的头上。10万，整整10万呢。林家发想想体弱多病的老婆翠花，想想等着交钱上学的儿女，仅仅这么一想，林家发来了个向后转，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他决定先让自己好好的清理清理脑子，然后再来考虑如何来对待这件事情。等林家发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听到外面大客厅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本地新闻，于是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冲出去看。正好新闻里这时正在报道西轮皮件厂的事故，原因已经查明是由于化工原料堆放不当造成的，责任当然在厂方。而事故中的遇难人员也统计出来，一共是20名，已经通知他们的家属前来处理善后事宜，厂方和保险公司的理赔工作也同时在进行，每位遇难者将获赔15万元赔偿。公布遇难者名单时，林家发发现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不禁喃喃自语道，怎么这么快就弄清楚遇难者了？旁边有人说，那些烧死的人都交互成一团了，哪儿还分得清谁是谁呀？听说厂里是按照职工名单排查的，除了活着的，其余都算烧死的，算下来正好一个不缺。林家发心里一咯噔，那只要自己不站出来，不就等于已经被烧死了？那不就可以让翠花拿到15万元赔偿金了？自己辛辛苦苦出来打工，不就是为了赚钱，让翠花和孩子能够过上好日子吗？至于恩人李成亮，以后每年的今天，自己就多给他烧点纸钱吧。主意一定，林家发就搭上夜行客车，悄悄地离开了东江市，然后转火车，再转汽车，一口气来到了遥远的西部毛乌苏沙漠边缘。也算赶巧了，正好有个民营企业家在那承包了万亩沙丘，要造林封沙建立林场，急需大批劳动力。林家发身强力壮，一去就被留下了。林场里的生活十分艰苦，但远离人群不用担心被人认出来，正合了林家发的心意。因此到这儿来打工的人像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唯独林家发一干就是3年。在这3年里，哪怕是再苦再累，林家发也无所谓。可有一件事情他最怕。什么事？就是过年。中国人讲究个合家团圆，到时候大家都回去探亲了，林家发不能走，因为他说过他是有妻子儿女的。可离开林场，他又能去哪儿呢？只好在当地的小县城里找个小旅馆，悄悄地待上2个星期。这个时候他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到了第4年的春节，林家发实在熬不下去了，对妻子和一双儿女的思念几乎让他发疯了。他算算这4年里干活攒下来的钱，再加上翠花拿到的李成亮的赔偿金，数目不小了。林家发决定回去一趟，把翠花和儿女接过来，索性就在林场安家。春节前夕，林家发悄悄地回家去了。车到县城的时候才下午4点钟光景，他不敢大模大样地进村，只能等到天黑。 于是就在鼻梁上架了一副巴掌大的墨镜，找了家茶馆，坐在里面熬时间。年近岁尾，茶馆里冷冷清清的，林家发独自喝了一会儿茶，好一会儿才进来一位客人。那人进门对女老板说：泡一壶好茶，我要在这儿等个客人。吩咐完了，他就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了下来。林家发不经意间扫了他一眼，禁不住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慌忙中把墨镜也碰了下来。那人看了林家发一眼，竟然也叫出了声：我的娘啊！四目相对，林家发颤抖地问：李成亮，你不是鬼吧？那人果然是李成亮，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林家发，你还活着？大白天哪来的鬼呀？经济过后，林家发和李成亮坐到了一张桌上，两双大手紧紧相握。林家发惊讶地问：那次大火没有烧着你？李成亮叹了口气说：那天你走后进来个大个子，还领着一个人。林家发说：大个子，那是我们班长，也是宿舍长，为人霸道，我们都怵他。李成亮说：可不是嘛，他一进屋就把我从床上揪起来，说厂里有规定，宿舍里不准留宿外客，叫我赶紧走。看他那恶声恶气的样子，我猜你平时在他手底下日子也绝对不会好过，所以走了以后就不想再麻烦你，还是去候车室里蹲了一宿。可谁想第二天就听说你们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报纸上登出了名单，有你的名字，我当时可惊呆了。林家发觉得自己简直是在听天方夜谭，可李成亮就活生生地坐在自己面前。如此看来，那天被烧死的肯定就是被大个子带进来的那个人了。大个子硬把李成亮赶走，是要让李成亮让出铺位给他的朋友睡，没想到他们俩人一起送了命。恩人没死，林家发心里立刻少了一份内疚，于是就把自己打那以后的情况说了个一五一十。最后他不好意思地对李成亮说：兄弟，既然你没死，那赔偿金就得分你一半。对了，他说到这儿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兄弟，你在这儿等什么客人？李成亮突然垂下了头，狠劲儿地捶自己脑袋。哎，这是什么事儿啊？林家发惊讶地看着他：兄弟，咋了？李成亮半天不说话，再一开口却是石破天惊的，差点把林家发给震死。李成亮说：我和翠花结婚了。林家发死死的盯着李成亮：这怎么可能？世界上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当初李成亮得知林家发被烧死，立刻以朋友的身份去吊唁，就碰上了翠花。翠花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拿头撞墙要寻死，李成亮百般劝说，护送他回家。可翠花一直打不起精神来，李成亮实在看不下去了，顾念朋友情谊，于是就买了辆三轮在县城打工，农忙时来乡下帮翠花种地收庄稼。一来二去的，两人渐渐的有了感情，在乡邻的撮合下就成了夫妻。婚后，翠花拿出了那笔赔偿金，在县城开了家服装店，经营几年发了点小财，他们就在县城买了房子。如今林家发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女儿也读了中学，成绩挺不错的，一家人的日子真正是开始奔小康了。林家发听李成亮说的这一切，简直如五雷轰顶，脑袋嗡嗡直响。唉，当初为了得到那150,000元的赔偿金，自己像老鼠一样躲在沙漠里不敢露面，可到头来却落了个鸡飞蛋打，人财两空。 他梦一般地问自己，也问李成亮，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李成亮说，既然你还活着，我就不能鸠占鹊巢。正好两个孩子现在都放假在家，咱们在一起商量商量吧。说着，李成亮就拿出手机给翠花打电话，先通报林家发害郝端端的活着的消息，别到时候见面疑神疑鬼的受到惊吓。再介绍林家发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这次回来的打算，让翠花有个思想准备，自己好拿主意。关了手机，李成亮就带林家发去了县城的新家，儿子闺女都在，还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他。因为事先得了通报，翠花和孩子们并没有显出多少的惊慌失措。李成亮挺识趣的，说是要去陪客户，就不在家吃饭了。李成亮走了以后，先叫了一声翠花，就左手搂了儿子，右手搂了闺女，再也说不出话来。一家人泪眼相望，哭声一片，却是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场面太令人伤心，也太令人尴尬了。末了，翠花沉不住气，先开了口，又恨又爱地说，
家发呀家发，你好端端的活着，却叫我死了一回。我一个拖儿带女的乡下女人突然成了寡妇，你让我怎么活？
林家发说，
不是有15万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才这么做的。
可是翠花却哭着说，
钱算什么？我只要人，只要我丈夫，儿子和闺女有亲爹。
林家发说，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翠花颤抖的声音说，
我是黄土围脖奔50的人了，难道因为你回来就让我再嫁一回？你干嘛要这么做呀？你是个罪人呐。
林家发狠命拿手打自己的脸，
我图的啥呀？我落了个啥呀？
满脸的泪水滴进桌上的酒杯里，那酒显得又苦又涩。自己被钱害了，可再也不能为此连累一家人呐。放下酒杯，林家发痛苦地摇摇头，走出了这个已经不是他家的家。他的前面是公安局，他的身后是一对儿女，还有哭成泪人的翠花。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